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27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消息说遭古巴枪击的佛州快艇是失窃船只，载有美国公民。
美国参议院致函司法部，敦促调查中共相关代运中心。
德国总理访问北京，直批贸易逆差，呼吁中方不要援助俄罗斯。
中共为了阻挠神韵演出，恐吓6位国家领导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网络媒体 Axios 周四报道，美方官员说，遭到古巴海警袭击的佛州快艇，根据船主的报告，是被一名雇员偷走的船只。这起致命事件造成4人死亡，6人受伤。官员说，船上的部分人员有犯罪记录，至少有一名遇难者是美国公民，另有一名美国公民受伤，目前正在古巴接受治疗。船上其他人员据信是美国合法的永久居民，至少有一人持有有效的美国 K-1 签证，这是一种非移民签证，允许外国人入境美国和美国公民结婚。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正在调查这起事件，并已经正式要求古巴允许探视6名伤者。路透社报道，古巴疑似将部分受伤人员关押在一家戒备森严的省级医院，该医院位于古巴首都哈马那以东约250公里处。
周四，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科顿和佛州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写信给司法部长邦迪，敦促调查外国公民，特别是中国人在美国经营的代运中心，指出这恐怕会构成国安威胁。两人在信中说，仅南加州就有超过107家中资代运中心，几乎专门为中国富人服务，部分客户跟中国国企有关，孩子在美国出生就取得公民身份，多数随后返回中国成长。科顿表示，共产中国的公民不应该利用美国代运和出生公民权取得护照。南加州去年5月爆出代运争议，洛杉矶阿卡迪亚一处豪宅被接有21名代运孩童，但监护权都归亲共侨领宣国军和张思威所有，两人曾因危害儿童安全被捕后保释，事件持续发酵，引发各界关注。科顿警告，一名中国亿万富翁通过代孕在美国生育超过100名子女，明确目标是培养持有美国护照的男性继承人，对美国构成重大安全，对美国构成重大国家安全风险。他要求司法部在3月13号前说明，是否发现外籍人士涉嫌移民欺诈、人口贩运或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全美外籍人士经营代运机构的数量，其中由中国籍人士控制的有多少？
德国总理梅尔茨周四结束了为期2天的访中行程之后，直批中国出口产能过剩挤压德国市场，强调双边贸易逆差已经超过800亿欧元，自2020年以来5年间增加4倍，这种态势并不健康。近期包括英法、加拿大等西方领袖都陆续访问中国，相比之下，梅尔茨的说法更为直接，他还要求中方减少对制造业补贴，让人民币升值，并确保关键矿产等原材料稳定出口。梅尔茨说，在会晤中共党魁习近平时，敦促北京不要向俄罗斯提供侵略乌克兰的军民两用物资，请中方运用影响力结束俄乌战争。对于台海问题，他表示，两岸未来安排必须以和平方式推动，不能动武。梅尔茨说，无论是公平竞争还是重要的地缘政治议题，中国和德国都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我们的政治制度存在着根本差异。
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本周因为炸弹威胁从官邸撤离，这并非单一事件。大纪元获悉，阿尔巴尼斯是遭到与中国相关恐吓行动威胁的6位世界领导人之一。自1月份以来，一系列包括炸弹和死亡威胁的中文电子邮件，先后锁定了加拿大总理卡尼、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韩国总统李在明、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以及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 这些邮件语气相近，并且含有具体且骇人的威胁内容。所有邮件都以中文撰写，而且诉求完全一致，要求取消神韵艺术团的既定演出，否则将承担后果。尽管这些威胁最终都没有成真，但事件表明，中共针对神韵长达几十年的打压行动正在进一步升级。神韵方面则强调，绝对不会因此退缩。神韵乐团指挥兼副总裁陈英说，这也清楚表明北京有多害怕我们在全球舞台上揭露中共的暴政。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访华前，美国正式启动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调查，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美伊双方第三轮谈判在日内瓦展开，双方都没有对外宣布结果，但同意下周一进行核计划技术性讨论。虽然调解国阿曼表示谈判出现重大进展，不过事实恐怕仍然存在巨大分歧。川普总统和美方高层官员近来一再警告，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另外还有导弹问题，目前外交谈判努力被视为开战前的最后机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则表态，打击伊朗应当导致政权更迭。请听报道。
周四，美国和伊朗在日内瓦展开第三轮谈判，在阿曼的斡旋下，两场密集间接会谈历时约六小时。虽然双方都没有对外宣布会谈结果，但阿曼外长表示，这次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双方交换了富有创意和积极的想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会后形容，这是至今最严肃、时间最久的谈判，在部分问题上达成共识，但在另一些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双方代表团已各自回国进行磋商与汇报，下一轮高层间接谈判也预计在一周内举行。虽然阿曼外长宣称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但实际内容仍存在高度僵局。美方要求伊朗拆除三大核心核设施，并将所有浓缩铀移交美国，但伊朗外长周五在与埃及外长通话中又重申，美国必须放弃过度要求，并坚持要求美国先全面解除制裁，拒绝将浓缩铀移往国外。据悉，双方同意将核谈判移交给专家层级。伊朗核计划的技术性讨论下周一将在维也纳的国际原子能总署举行，将针对伊朗核设施的技术细节进行审查与设定框架。也就是下周一的会议将决定双方是否能在川普总统的最后通牒到期前达成实质性的框架协议。川普总统上周四曾警告伊朗必须在10到15天内达成协议，否则将面临军事打击，并在周二国情咨文演讲时强调，绝不会让恐怖主义的头号赞助者拥有核武。这使得目前的外交谈判努力被视为开战前的最后机会。不止核武问题，国务卿卢比奥周三表示，伊朗拒绝讨论弹道导弹计划是个大问题。这些导弹是为了打击美国设计的，对地区稳定构成威胁，最终必须得到解决。对此，美国国会也发出重话。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周四表示，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任何军事打击都应导致其发生政权更迭，实现真正的变革。国会的表态意味着，如果美伊谈判没能达成协议，美国就会动武了。谈判期间，美军两艘航母林肯号以及最新锐的福特号正部署在伊朗周边，超过270架战机待命中。对此，伊朗则扬言，如果美国发动攻击，他们将升级与美国的任何冲突。另一方面，中共持续撑腰伊朗。据路透社周二报道，中共正准备向伊朗提供超音速反舰导弹，能够打击近200英里外的美国海军舰艇。对此，美国国会中国问题专责小组发推文指出，中共愿意武装一个高喊“美国去死”的政权，清楚表明了一点，中共视美国为对手而非伙伴，美国应该停止给予一个武装我们对手的政权优惠贸易待遇。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在国会放话应该取消中共的优惠贸易待遇之后， 国际贸易委员会周四宣布正式启动关于是否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调查。如果未来真的撤销这项待遇，中国所有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关税将大幅上升到 40% 以上，甚至叠加301关税，被视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升级的重要信号。在川普总统三月底访华之前，备受外界关注。请听报道。
周四，商务部旗下的国际贸易委员会宣布启动调查，评估若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未来六年对美国经济、产业和供应链造成的影响。这项调查编号为332609，是根据2026财年拨款法案中的国会要求而启动的，预计8月21号前发布调查报告。由于川普总统计划三月底至四月初访中，这项调查是否成为美中首脑峰会的新议题备受关注。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予中共获得最惠国待遇，扫除了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最大和最后一个障碍。获得该待遇意味着中国进口美国的商品享有与其他国家相同的平均约3%-4%的低关税，而不是高达40%-60%的关税。当时，美国希望中国能融入全球贸易体系，走向市场化。但近年来，越来越多昔日支持的政界人士认为，当年的善意之举却导致美国制造业流失、贸易逆差扩大、知识产权被窃取等问题，并多次提出撤销给中共的最惠国待遇。一旦真的撤销，就意味着中国所有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将失去低关税优惠。关税可能从现有的3.5%大幅上升到40%以上，甚至叠加现有的第301条关税，这将导致中国出口美国商品价格上涨，美国在华供应链重组和回流，美企转向越南、印度、墨西哥等替代来源，甚至搬回美国本土。但此举也可能引发北京报复。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调查属于事实调查，不是直接决定撤销，而是提供客观经济影响评估报告。虽然调查不是立即行动，但可能为未来立法或行政决定铺路。如果报告显示负面影响太大，可能减缓撤销对华最惠国待遇的势头；若显示可控或正面，则可能加速。这被视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升级的一个重要信号。若美方推进，将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以来最大的中美贸易结构性变化，影响全球供应链和物价。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智库说，中共利用海外社交媒体攻击川普和高市早苗。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2月27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巴基斯坦空袭阿富汗，巴基斯坦防长说进入公开交战；
李嘉诚出售英国电网套现100亿英镑，巴拿马子公司遭搜查；
堪萨斯州废除跨性别证件，必须改回出生性别；
中国多地失踪案急增，民众恐惧升温。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五，巴基斯坦防长阿西夫宣布，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进入公开交战的状态。此前深夜，巴基斯坦空袭了包括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在内的多处地点。阿西夫在 X 平台上发表声明说，我们的忍耐已经达到极限，现在已经进入公开交战。行动是报复阿富汗的跨境攻击，并指摧毁多个塔利班据点。目前双方对于伤亡人数的说法存在极大分歧，而且都无法获得独立证实。阿富汗国防部声称击毙巴基斯坦55名士兵，摧毁19个哨所，命有部分士兵被活捉。阿富汗则有8人死亡，11人受伤。 巴基斯坦否认有人被抓，并说击毙了阿富汗133名人员，摧毁27个哨所，并俘虏9人。巴基斯坦军队只有2人死亡，3人受伤。巴基斯坦指责塔利班破坏区域稳定。目前，阿富汗政府尚未就全面战争的说法正式回应。
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的长江集团26号宣布，把英国电网的全部股权以105亿英镑卖给法国能源巨头 ENGIE， 交易预计2026年年中完成，还有待监管部门批准。买方对英国电网整体估值158亿英镑，支付105亿英镑给李嘉诚的公司，并承担几十亿英镑的债务。长江集团2010年以大约58亿英镑收购英国电网，16年间获得分红约44亿英镑，连同本次出售，估计累计获利约91亿英镑。英国电网负责伦敦和其他地区的配电业务。这笔交易发生在李嘉诚家族正面临巴拿马运河港口特许经营权争议之际，被视为套现优质资产、降低地缘风险的策略。巴拿马媒体26号报道，巴拿马官员搜查长河在当地的子公司巴拿马港口公司的办公室。当局说，这属于公共检察院的独立调查，没有点名对象。巴拿马最高法院近日裁定，长河营运运河入口港口的合同违宪。政府并于2月23号接管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码头。长河认为裁决不合法，正考虑法律行动。
根据周四生效的法律，堪萨斯州政府宣布，该州跨性别居民必须将性别标记改回出生时的性别，同时也禁止居民未来再次更改这些证件上的性别。受影响的居民超过1000人，他们必须重新申请驾照和出生证明，并自行支付相关费用。此外，该项法律还要求跨性别者根据其出生时指定的性别，使用政府实体拥有或租赁的建筑物内的浴室和更衣室。目前，跨性别者扩大影响范围的做法在各州和联邦层级越来越遭到抵制。自川普总统去年重返白宫以来，采取了尤为强硬的立场，颁布了多项行政命令，限制跨性别者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川普总统在一项行政命令中坚称，美国政府只承认2种性别，那就是男性和女性。
近期，中国大陆多地传出了人口失踪明显增加的消息，其中35岁以下的青年、青少年和儿童占比较高。不少民众反映，失踪的案件正在向多地扩散，越来越多的失踪事件就发生在自己身边，引发社会的不安和恐慌，纷纷质疑是否和器官贩卖有关。一名博主在视频中说，刚刚刷到2025年10月失联人员名单，我的手都在发抖。这份名单仅显示了2025年10月39岁以下的失联人数将近80人，高中以下的青少年人数最多。不少网民认为这只是冰山一角。还有网民统计，2025年12月20号到31号，仅仅11天，中国21个省份中至少有136人失踪，年龄在35岁以下，最小的只有8岁。来自山东的王瑞说，失踪案件呈现了由北向南扩散的趋势，山东当地案件明显增加，而且已经发生到了自己身边，太吓人了。陕西西安市民利民也表示，过年前西安、咸阳、渭南等地连续发生了很多学生失踪的案件。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智库揭露中共利用海外社交媒体攻击川普和日本首相。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四，荷兰半导体设备大厂阿斯麦表示，新一代高数值孔径极紫外光曝光机 EUV 已经准备好提供芯片制造商大规模导入，标志着产业重要进展。 阿斯麦是全球唯一一家商用 EUV 设备供应商，新机可协助台积电、英特尔等客户生产更强大、更高效的芯片，因为可省去制程中好几道成本高且复杂的步骤。技术长皮特兹指出，设备已经累计处理约50万片矽晶圆，停机时间有限，成像精度达标，显示技术成熟。随着现有 EUV 逼近 AI 芯片制造的极限，新一代的 EUV 被视为支撑 AI 需求的关键设备。新一代 EUV 的售价约为4亿美元，是原始 EUV 价格的2倍。尽管技术上准备就绪，企业仍需2到3年验证整合后才能全面量产。
在历经数百亿美元的竞购战之后，华纳兄弟探索出售案尘埃落定。周四，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宣布，派拉蒙天空之舞影业提出的每股31美元报价为更优方案。Netflix 随后确认不会加价，正式退出竞购。Netflix 说，尽管原来的交易具备监管可行性，但在匹配最新报价后已经不具有财务吸引力。依据协定，华纳兄弟探索需支付28亿美元解约金，派拉蒙的新方案已经包含了这笔费用。根据协定，派拉蒙影业将收购华纳兄弟探索的全部资产，包括电影制片厂、HBO、串流媒体和游戏业务，以及 CNN、TBS、TNT、Discovery、HGTV 等电视网络。派拉蒙最新报价对华纳兄弟探索估值约为1110亿美元，结束了 Netflix 近830亿美元现金收购的竞争。
周四，三星在旧金山发表新一代旗舰手机 Galaxy S26 系列，一次推出 S26 Ultra、S26 Plus 和 S26， 并同步亮相真无线耳机 Galaxy Buds 4。新机主打客制化芯片和更直觉的 AI 体验，而且首次在台湾支持 eSIM， 同时保留实体双 SIM 卡槽。S26 Ultra 配备 6.9 寸屏幕，搭载最高2亿像素主镜头，支援最高100倍变焦，5000毫安时电池，为历来最纤薄的机身，并成为全球第一款内建智能防窥功能的手机。另外导入升级版散热管理系统。S26 Plus 和 S26 则分别采用 6.7 寸和 6.3 寸屏幕，都配有最高5000万像素主镜头。受零件成本持续上扬的影响，市场预期 S26 系列恐怕成为 Galaxy 史上最昂贵的直立式手机。三星也坦言，售价没有下调的空间。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揭露，中共设置多个网络群组，在多个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通过宣传各种虚假指控来攻击川普总统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而这样的攻击各国目标群体的模式，中共至少从2017年就开始了。请听报道。
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的网络与技术创新中心发现，中共利用虚假社交媒体账户网络向美国和日本等国的受众传播虚假信息。在2025年12月到2026年2月期间，这个协调网络在 X、Tumblr、Blogspot、Quora 和 YouTube 等平台上发布内容，操纵各平台的算法，把他们的内容推送给真实用户。这个网络由6个不同的群组组成，每个群组都专注于向不同的受众传播不同的叙事，但所有群组都与北京的利益保持一致。其中一个群组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试图影响2月8日日本众议院大选前的辩论，针对美国受众的群组最大。其中一些账号指控川普总统加剧了芬太尼危机，还有一些账号则冒充美国公民，试图为中共开脱。高市的一位发言人说，首相办公室已经注意到相关内容，我们认为这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破坏了民主的根基，包括选举的公正性和新闻自由。我们认为必须紧急优先采取应对措施。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则辩解，保卫民主基金会的分析毫无根据， 中方一贯反对并打击采用虚假账户和其他手段操纵舆论或散播虚假信息的行为。网络与技术创新中心研究员里奥弗里奥指出，最近的这一行动因为亲共叙事的特点而被辨识为一个可明显区分的群组。这个群组在信息内容上协同操作，使用重叠的标签和其他相似特征。他表示，这个群组很可能是中共长期信息战的一部分。尽管相关内容的互动率并不高，但用户确实会在社交媒体动态中看到他们，而且操作者会利用算法来提升这些内容的曝光度。里奥弗里奥说，这一活动表明中共有干预日本选举和内政的政治意愿，并指出这个群组还针对美国等其他国家开展类似行动。白宫和美国缉毒局都没有回应媒体的置评请求。据专家说，这些动作至少从2017年就开始，多年来反复攻击世界各地的目标群体。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给听众朋友推荐一款保健产品，如果您平时很在意身体状态的稳定、循环感受，或者是睡眠品质，尤其是身体的各项指标已经开始出现起伏的朋友，这款来自加拿大的 G-NEX 西洋参黑膏滋真的值得您纳入日常调养的选择。产品通过加拿大卫生部和 FDA 的相关规范认证，在严格监管下生产，品质让人放心，不论是自己用或者是送礼都很合适。
每天一小勺，温润顺口，不易上火，男女老少都适合。尤其是作息不规律、压力大、容易疲劳的朋友，可以把它当作长期补充的营养品。前一阵子还一度全网卖断货，询问度非常高。
现在就到 FM961.net 购买 G-NEX 西洋参黑膏滋，立享85折优惠。新的一年，好好照顾自己和家人的日常健康，从现在开始。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祝您周末愉快，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更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